现在是敬拜神的时间，请大家以一颗敬畏的心、敬虔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所以请大家在崇拜的时候不要使用手机，请把手机关掉或者调到静音状态，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9章46到50节。如果你使用教会圣经，在新约的59页，路加福音9章46到50节。现在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用恭敬的心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们献上我们重新的祷告。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些话语能够明白你是一位怎样的神，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和你的恩典。求神你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崇拜的时间，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借着信息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做主门徒之三，强大而谦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来宾也平安。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代表教会诚心欢迎你，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天父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原来所没有的，出自于神的恩典，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也恳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原来无法明白的，求圣灵使神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心田的每一个角落，使我们听了心里清楚明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路加福音，这是路加福音的第28讲，那题目是强大与谦卑。在宇宙之间，什么最强大？宇宙之间没有比神更强大的。什么最谦卑呢？神来到人世间，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最谦卑的时候。耶稣基督同时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谦卑的。他也希望他的门徒，就是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同时又强大又谦卑。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9章第37节开始，要看到第56节。刚刚大家中间读了一段了，我们会来看这个整篇的这段的经文。请看第37节，这是第9章的第37节。这里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去，在那个山上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门徒他看到耶稣变样子了，登山变相，变得非常的洁白，非常的有光彩。那同时他们还真的听到了神的声音，天上有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他们在山上待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第二天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就下山了，37节。第二天他们下山了，就有许多的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就喊着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所以非常的迫切，就这么一个孩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就突然就会发出声音来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吐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赶不走。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有12个门徒，上山3个，下面还有9个，那9个赶不出去。第41节我们看耶稣的反应，耶稣说，嗨，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这像不像是耶稣的反应？一般人的心目当中想象的耶稣是非常温柔的，非常慈爱的，充满了耐心的。这个父亲独生的儿子病得很重，被鬼附了，来求耶稣。我们本来希望看到说耶稣就是非常温柔的，非常慈爱的来安慰他，然后答应他说，让我来好好的治你的孩子。没想到耶稣的反应是这么的无情，这么的冷漠，而且几乎是非常的不耐烦，说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你的儿子带过来吧。那这个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耶稣的反应，是真实的反应。耶稣真的这样子反应了，而这是真的耶稣，他才有真理，才有能力。正来的时候，第42节，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所以耶稣治好了。这件事之后，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就是大家想一想当时的情景，这个孩子被鬼附了，病得这么重，耶稣的一句话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在场的那些许许多多的群众充满了欢喜，充满了快乐，充满了诧异，说神真伟大，神来到我们当中了，感谢赞美神。正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在众人最稀奇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没想到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这句话完全是反高潮，正大家很荣耀很喜乐的时候，他说我要被抓起来，要交在人的手里面去。因为前面耶稣也说了，人子将去受苦，交在人的手里，那些人要审判他，他会被杀。耶稣居然讲出一个这么反高潮的话来，这些门徒听了，但是他们不明白。45节说他们不明白这话，主啊听不懂，意思哪是隐藏的，就是说对他们是隐藏的。耶稣的话说的挺明白的，不是耶稣要隐藏那个意思，是他们自己听了之后啥意思啊，听不懂，叫他们不能够明白，有听没有懂，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就听不懂了也不问，就这么搁着就算了。如果是他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会问个一清二楚，他们主又讲了一些话让我们听不懂，就没有追问下去，没有追问下去。但是他们中间不是没有意见，他们中间就开始自己讲话了。第46节接着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我们中间谁是老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刚刚治好的那个孩子不知道，但是小孩子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最不值钱的，社会地位 bottom 最低的就是那些孩子们。耶稣领了一个小孩子，叫他站在自己身边，所以耶稣站在那里，这个孩子就站在他旁边。耶稣刚刚才治好这个人，大家才归荣耀给神，觉得很了不起，在人的眼光中心目中，耶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很尊贵的一个人。然后他带了一个这么一个小孩子，在当时觉得孩子最不，就不是我们美国哈，这里孩子都是宝贝。2000年前的犹太的社会，那个孩子们就是地上泥巴地上光着脚乱跑的，不值钱的。 耶稣把这个孩子带在他旁边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然后下面居然还说了一句话，怕他们听不懂，说凡是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这个他们知道说是神差耶稣来的。哦，说主啊，你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接待这么一个毛孩子，就是在接待至高的真神。耶稣说 exactly，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耶稣说了一句令人非常深思的话，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那这句话我们想不出来的，但是从神的口中，他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接着约翰还他还有意见，大家不要忘了约翰是谁呢，是刚刚那三个特殊被拣选的特殊人物，上山去看着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位，特别有这个内幕消息的这一位，他应该非常的懂耶稣。他就说了，说夫子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如果看他的原文或者你看一些英文的翻译也行他这边讲说不是正在做那个赶鬼的动作，我们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把鬼赶出来了，是说有一个看到有人把鬼赶出来，就是我们赶了半天赶不出来鬼，那个人奉你的名把鬼赶出来了。然后他就有意见说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们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不是咱们这个圈子的，虽然我们没有能力赶不出鬼来，他们有能力赶出鬼来，但是说主要我们要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第二句话值得我们先深思哈。刚刚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那这里他又讲了一句话，凡是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第二句话值得我们想想。然后从51节开始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在整本路加福音的分段里面，这是第二个大段的开始，就是他们开始上路了，离开加利利这个地方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在分段方面这是一个分水岭，一个向南流一个向北流，这是一个分水岭。在51节就开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们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个尴尬地带，就是他们也不算是犹太人也不算是外邦人，可是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就算是外邦人，他们是那种一半血统的人。耶稣没有绕过撒玛利亚，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说我宁可绕道我也不要走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然后前面有他的门徒们说先去为他预备住的地方，53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哦，这就是个犹太人，他上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不要给他地方住。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就这两个刚三个人当中的两位兄弟俩，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他们倒挺有信心，他们知道以利亚曾经吩咐天上降火来烧死人，他们相信耶稣可以这样做，他甚至说耶稣你发个话吧，我们叫火下来。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并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前别的村庄去了。这第三句话耶稣对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第三句发人深省的话，最小的就是最大的，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而你们自己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我们的题目叫做强大与谦卑。我们先来看看整个事件发生的那个第一个事件，就是耶稣他带了三个门徒下山的时候，有一个做父亲的迫切的来求耶稣帮助的那件事情。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耶稣的反应，就是第41节那句话，耶稣说这个不信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中间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 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话？耶稣看到我的时候会不会说，你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人，我在你们当中要忍耐到几时呢？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话？然后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很多人认为说耶稣这句话是对他的门徒说的，因为那些门徒呢缺少信心，因为缺少信心呢就没有把这些鬼赶出去，没有把鬼赶出去的话，就是以至于挺丢脸的，以至于说这些人这个父亲还要来找耶稣来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那的确是有，应该是有责备门徒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大家还记得就前面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出去，里面特别有讲到一件事情，就在他们出去的时候，耶稣呢把能力跟权柄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去制服一切的鬼，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后来他们出去传福音回来了，圣经没有说，耶稣说啊，你们回来了，那现在我把当初给你们这个权柄收回来，所以你们现在没有能力赶鬼了。耶稣没有，并没有收回这个来，耶稣把这个权柄赋予他们。既然说是一切的鬼，那应该包括这个鬼在内，可是他们没有赶出去。但到底是不是指这个门徒呢？我觉得我们就从经文本身来看好了，因为耶稣口里说的话是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好像范围很广，指的是整个的世代，可能也包括这位父亲，也包括所有的群众，当然也包括他的门徒在内。耶稣是对整个的世代发出感叹说，你们这又不信又悖谬，这个悖谬就是变态反常，说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变成这个样子。耶稣看到整个的世态，这个世代，他就挺不耐烦的，说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相关的圣经里面的经文，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景象哈，一个画面。传道书第十章第七节这样子说，说我看到一个怪现象，我看到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怎么会这样？那个王子应该是骑在马上的，那个仆人应该是走在地上牵马的，为什么反而是仆人骑到马上去，王子，尊贵的王子，却像仆人一样在地上步行呢？这跟耶稣的感叹或者不耐烦意思是一样的。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是这样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是要救我们，我们当初也是神的儿女，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应该从神那里享受到权柄、能力、自由、喜乐，过着神所要给我们的蒙福的生活。可是你看看，就说咱们也不必讲什么大道理，我们就看看现实生活，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的生活，还有这整个的社会，周围的社会的生活，就有多少人，你不管他有钱没钱，或者是有学问没学问，有多少人他是每天过着幸福快乐蛮有能力蛮有喜乐的生活，就是有哪个人他心里不忧愁的，有哪个人心里面他不焦虑的？你就算他拿到了现在的所追求的那个目标，过不了几天他又开始忧愁，大家都活得很软弱。那这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抓住，只是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情象，其实我们整个所有的人类都是这样子，我们本来是王子，但是我们现在都在地上行走，而且没有能力摆脱，被这些恶势力，被这些辖制我们的一些坏习惯，一些属灵的势力，一些东西就抓住我们， 把那个鬼嘛，这么不说了，想要赶那个鬼，但是赶不出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他看到都是变态的现象。说宇宙的真神所创造出来的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和谐、充满着活力的一个社会，但是眼看这些人类因为不幸的缘故远离了神，每个人都过得很辛苦，而且想要解脱的时候又解脱不了，所以他耶稣说了这些话，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因为到今天为止你们还是没有信心，然后就说把这个儿子带到这里来。在马可福音的时候，中间讲的比路加福音多一点，他中间还有一段，就耶稣讲了这把儿子带过来之后，那个爸爸又说话，说了几句话。我把这个马可福音的经文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对话也是圣经里面挺出名的一段话。那个耶稣问他的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然后这个父亲他说句话，他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你若能做什么， if you can do anything， 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然后耶稣怎么对他说呢？耶稣说，你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写照，我们不是不信，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所以我们对神讲话的时候总是说，你若能，你若能做什么，求你帮助我。然后耶稣他怎么反应呢？他就帮助这个做父亲的。耶稣要治这个孩子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斥责那污鬼。耶稣不是祷告，耶稣这时候完全没有祷告，天父啊，求你施展大能力把这个鬼赶出去。耶稣也没有对那个鬼说好话，鬼啊，你住够了吧，换别家去吧。耶稣他就斥责他，他是用权柄来斥责他，你给我出去。那这是耶稣他对这些属灵的势力的一个态度，他用权柄来吩咐他，斥责他，就让他出去。那这是我们就是强大嘛，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种态度，就是对于基督徒不怕鬼的，怕什么？他怕你还差不多。你可以斥责他的，用主所给的那个权柄让他离开你，那些捆绑你的一切东西，靠着神给他儿女的权柄斥责他们，要在这些事情上得胜，活出神儿女的样子来。这是耶稣他不耐烦的原因，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女，看你们活成什么样子，不信的缘故，信不足的缘故。所以这是耶稣在他的神的眼中来看，神的儿女应该是强大的，不是活得很可怜的。为什么一个这么壮的一个孩子，1.8米，高高的，大大的，壮的，在学校里老是被人欺负，班上的学生每个都比他矮，比他小，比他瘦，他却被别人打得很可怜。你说那个爸爸看了之后是什么心情呢？不是很怜悯自己的孩子，而是很生气，一百长个子啊，你怎么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这是神看到这些我们被欺负的时候，这是耶稣的反应，说这不信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你们多久呢？因为你们缺少信心，以至于你们失去了能力。那这是耶稣他不满的原因，就是说强的人为什么被别人，我学了一句话叫霸凌，我后来知道说这是 bully 的意思，为什么被别人 bully。 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他继续所做的一些事情。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当然最终的拯救是耶稣这里所说的，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中，最后他会替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罪的代价， 来拯救我们，但是耶稣也要在生活当中拯救我们，让我们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过着神要我们所过的生活。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在那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说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小，谁为大谁为小。那我们都很在乎一件事情，就是跟别人比较，你会不会跟别人比较？我看我们每个人都会跟别人比较，说出来不说出来而已，但是心中慢慢的会跟一些你想要跟他比较的人在那里比较。如果当初你的同班同学，你现在做的挺好的，你每年的年薪很高，不晓得怎么打听出来，当初在班上坐在你旁边那个功课特别差的那个，现在赚的钱比你还多，你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人总是在跟别人比较，说我们当中谁比较厉害，谁的地位比较高一点，谁比较大一点。所以门徒当中这12个跟随主的人，他们中间也起了议论，就说我们当中，我们来排排排排名吧啊，第一名比如说第一名当然是我，那可是别人不服气，所以他们当中在议论谁为大。耶稣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议论，也晓得他们心中的骄傲，所以耶稣我其实读到这里我特别佩服耶稣，就是我有时候设身处地的想想，说如果换了我在同样的情况，我根本就做不出耶稣所做的事情来如果很冒犯的这样说，说我如果换了是我的话，我看到之后就会骂人，就会很生气。可是耶稣却充满了智慧，耶稣这个时候他没有骂人，他反而就拉了一个小孩子来，就把这个孩子就站在他旁边，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道理。那耶稣的道理，这真的是神的道理。你看耶稣的讲法，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凡是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弟兄姐妹，其实这是 common sense， 大家想一想嘛哈。如果有人到你家里来拜访就是你的儿子的那些同学，他来你家玩，大概那个做爸妈的不必很隆重的站在门口接待他们，就是你的孩子带他们进来就好了。那如果是你的公司的董事长突然要到你家里来拜访你，你大概不会叫你的那个五六岁的儿子女儿去你们去欢迎一下就行了，一定会很隆重的自己去欢迎他。在国家的场合，我们也看到这里，这个国家的接待都是对等的，不过不管是大国小国，那总统来了总统接待，国防部长来了国防部长接待，这中间绝对不会搞错的，什么样的身份来的就是那个相对的身份接待。那现在耶稣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从古以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人接待什么人。耶稣现在说，你们不要看这个孩子觉得他身份地位特别的低，你们要知道当你们接待他的时候，你们是接待了神，你们是接待了我，你们是在接待那个身份最尊贵的，相对的你们的身份也是最尊贵的，因为只有最尊贵的才能够接待最尊贵的人。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心里不要有这些阶级的观念，你们心里不要骄傲，你们心里不要有这种势利眼，看他是个孩子我们这件事真的是需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现代的人应该相当的熟悉，就是现代的都可以看到说从太空看地球哈，无论是人造卫星或太空船什么都有，像这类的照的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有这一类的从太空之中来照这个地球，就看啊，地球是圆的，有很多的海洋很多的水，然后有陆地，看起来 非常壮观很美的一个图像。你看不看得出来这中间有一栋平房，还有一栋摩天大楼？看不太出来吧，大概喜马拉雅山都不太看得出来，因为从极端的高度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差别就消失了。那这是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意思，耶稣他是神，他从至高之处降临到我们中间，在他中间看不到人跟人之间的区别。我们人很在乎这个区别，我是住一楼的，那个人是住二楼的，我是小学毕业的，我高中毕业，我住二楼，那还有大学毕业的三楼呢，那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呢，哦，还有个他夺诺贝尔奖的，他住十楼，当总统的二十楼。我们中间很在乎，我已经住到第九楼了，那还有住十楼的。我们人总是在那里比，然后觉得说我的地位会比谁高一点，然后就因为门徒也在起了议论说谁为大嘛。当主耶稣他从高天之上降下来的时候，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区别，他也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有这样子的谦卑，有这样子对人的接待，不要看他是个小孩子，但是你要像主一样的，主能够到人间来找我们，我们要有这样子谦卑的心来接待小孩子。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他虚己，你们当以基督的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抓紧了不放，他不把自己是神当作一回事，他反倒虚己，把自己倒空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最强大的变成最谦卑的，神变成了人，而且成为奴仆，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所采取的生活的方式。我们这洛杉矶就是一个礼拜之前闹了一些新闻就是洛杉矶快艇队的那个 owner 出了点事，他有些种族歧视的这些言语被人家给录下来了。那现在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新闻就是了，反正现在在那个接受处罚的一个过程当中。白人会看不起黑人，看不起其他的种族，到今天还是看不起。有钱的人会看不起那些穷的人，到今天还是看不起。你如果是信耶稣的，主耶稣要你把这些东西拿掉。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到美国的南方，你知道南方那几州啊，是种族歧视，从历史上来说他们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在 South Carolina 这个地方有一个黑人，他做了一间白人教会的牧师，做得成吗？你如果你是个黑人，我让你到美国的南方做一个白人教会的牧师，你觉得做得成还是做不成？这个人哈，他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了一间的教会其实是黑白混杂的，也有黑人，很多的白人。然后在去年他们有些做一些统计数字，这是全美国那个增长最快的100间的教会中的一间哈。他们说这间教会在四年之中呢领了2200个人信主，然后给600个人实行了敬礼，就是那个照片当中那个黑的穿红衣服的，他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就是在他们这个教会当中，这个区别消失了，这个黑白这个最人间最难打破的一个界限，就是种族的界限，在主里面消失了。然后他们可以在主里面黑的白的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传福音， 一起把神的爱带到人间来。那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个好样子。那如果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的话，人家连这个都能做到，我们还在乎那些小的，谁跟谁之间差这么一点的话，那我们也是太丢脸了。应该要做了这个样子，应该照着耶稣所说的那样子，能够说来接待那些最小的，那在神的眼中说，这样子的人就是最大的人。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门徒的生活的方式，照着耶稣所教导的，应该是强大的，但是同时也是谦卑的，也不要过着那个软绵绵的。那基督徒不是那个，就是，其实这怪我们，怪我们基督徒，怪我们教会。我不是说我们这间教会，这所有的这近几十年来把基督徒变得是一个非常的软的东西。基督信仰就好像那些受了打击的、最不行的、需要安慰的、天天被神抱在怀里的人才要来信主，而不是恢复他原有的那个气象。神的儿女腰杆挺得直直的，在那个大迫害当中，你看那使徒行传，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同在，打破这个罗马帝国都挡不住他们，都要在他们面前屈服下来，是那样子的期盼。那个是基督徒的本色，靠着神大有能力，但是也是蛮有谦卑、蛮有怜悯、最有爱心、最能够降到最低的，应该是基督徒。你当刚强壮胆，这是我们第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是要强大，要有能力，要有胆子，这是神的吩咐。当以色列人面临他们这整个民族最大的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就是要渡约旦河进入那应许之地，面临这些强大的迦南民族哈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吩咐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为神与你同在。你要把你们心里面的、你们中间的那个惧怕、惊慌拿走，神的吩咐，你当刚强壮胆。这是神儿女有的一个特权，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不害怕。有什么好怕的？神都已经与我同在了，连我的永生，这辈子过完了，永生都有人管，有什么好怕？应该有这样子的胆气。神说，你活出神儿女的样子来，你当刚强壮胆。然后这中间有些培养的功夫。第一个，怎么刚强壮胆呢？你要使自己的心灵强健。心灵强健这句话是圣经里的话，讲到施浸者约翰，他那个成长的过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八十节说，那个孩子呢，他渐渐的长大，心灵强健，不是体格强健，心灵强健。我常常就在想，这心灵强健是个怎么的情况？我有时候跟师母在谈这件事情，说心灵强健，我说你看那个施浸约翰，他住在什么地方？旷野啊，没人的地方。我说那个地方我三天都住不了，我现在最怕就是一个人，我得有人跟我说话才行。他住在旷野多少年不知道，他就一直住下，吃什么？蝗虫野蜜。那我们过一两个礼拜还得要吃顿馆子，但他能够在那种地方过下来，他不心灵强健，他过不下来，他真的心灵特别的强，他的心灵的力量令人钦佩。我们要使我们的心灵强健，靠着主，弟兄姐妹，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靠着主刚强起来，灵修，读神的话语，与主同在，培养自己的灵，像你培养自己的身体一样，让你的心灵健康，像你使身体健康一样，固定的敬拜神，固定的吸收神的话语，也就是你的属天的粮食，使你的里面的灵能够强健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圣经上的话说，你们要强大的话，必须要在思想上做准备，在心智上做大人。 在你们的心智上做大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不要说一到做坏事你就聪明起来，所以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就这个心智也可以翻成是就是 thinking， 在你的思想上是一个大人的思想，或者说是一个大的思想，思想不是那么小出来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局面，而是大的，能够反映你的信心的，反映你所信的这位神的。我的神就是能做这么大的事，我的神还能做更大的事，你不要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就说不得了了，算不得什么。在你心里有那种神儿女的那种气魄，总是朝大的想，没什么 难的事，总是做得了。心智上要培养这样子的心，就你看当初的那些门徒们，因为神的同在，他们心智非常的大，说就我们几个人，咱们把这个天下都给他颠倒，所以整个的罗马帝国他们都去，说要把福音传遍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第三就是以信心使用权柄，那这个是这一次就是耶稣跟门徒之间的一个教导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就是你没有拿出信心来把神给你的权柄使用出来，到了该使用的时候要有信心，这是神给他儿女的特权，你不要害怕，不要怕这些邪恶的势力，不要怕这些邪灵的势力，不要怕任何的势力，说这个时候是我奉主的名施行权柄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给做出来，有那个动作。那第四个我想是特别的重要，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用神的权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间教会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使用神的权柄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那个地方，他们走出去之后，安提阿教会使用神的权柄派保罗出去把福音传遍了欧洲跟亚洲。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个时候外面有人要抓他们，但是却放胆出去到处讲，说你们来抓吧，抓了也不怕。然后到了19章的时候，又过了好久，这个时候已经福音传到欧洲了，讲到说主的道所去的地方，当地的信徒教会里面蛮有得胜的这种样子，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你不要一个人去打仗，要归属于一个得胜的教会，让主的道可以兴旺得胜。除了强大，我们需要谦卑，看一看谦卑哈。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学耶稣，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所以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样的事情就是像基督那样放下自己的荣耀。这是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是最不讲荣耀的地方，最大的官可以跟清道夫坐在一起吃饭的，一起称兄道弟的地方，最有钱的人可以跟那个最穷的人在一起，一起团契，一起敬拜神的地方，像基督那样放下自己的荣耀。不管你有多大的荣耀，到了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把它放下来。第二就是我们爱那个最小的人，特别是我们中间从社会的眼光来看微不足道的人，因为这是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耶稣曾经这样子教导他的门徒说，耶稣他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国王， 然后他就对他的这些部属这样子说这些话，就是将来那个国王回来的时候就说啊，你什么时候接待我，你什么时候对我好了。然后那个人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接待过你，我什么时候对你好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他说啊，那王就说，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没衣服穿的时候你们给我穿。他说，我几时做过这种事情。他说，你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最小最小的最不值钱的，你给他吃了给他喝了给他穿了吗？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像神那样子爱最小的人，然后也像耶稣那样子做最小的事情。耶稣在他离开之前特别在门徒中间做了一件事情，要他们记得他，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件事。说当他们吃最后的晚餐之前，主耶稣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像奴仆那样拿了一条手巾束了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这是最小的事情，这是奴仆做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怕做那些最小的事，最卑微的事情，扫地擦桌子，这些好像是最没面子的事情，不是最高贵的事情，说那些事情你们不要嫌它，你们要去做。你看那些做牧师的，或者是神学生吧，有人做神学生，想要将来做牧师，所以就去读神学，读神学读多的话，脑子会读大，就是有很多伟大的书、伟大的思想在里面，总是想着说，将来我要做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一讲的时候，就很多人信主。可是回到自己的教会，桌子他也不会搬，椅子他也不会擦。什么事情不做，他只想说自己有一天要做那个很伟大的事情。那这样的人有没有用呢？没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没用。耶稣说，你们要学我这样子坐在你们中间，你们要彼此这样做。最伟大的人能够做最小的事情，要学耶稣那样子，可以在众人当中做仆人。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对神的顺服。当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旨意跟我原来的计划不符合，跟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子的来向神说服、顺服。父啊，如果可能，求你把这杯移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不想要这种死法，但是如果是天父你的心意，我愿意死。那这个是耶稣的顺服，所以圣经说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到底就是顺服到底，就是把神的旨意执行完毕。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一段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几样事情，就是在耶稣下山之后同时发生的。他要他的门徒是强大的，不要像那些又不信又悖谬的人一样可怜，被别人欺负。他要他的门徒是谦卑的，不要彼此之间争论谁为大，反而是要能够像主那样在众人面前谦卑下来，来反映出他们神的伟大之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伟大，却到人间来为我们这不配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用你的大智慧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蛮有能力，但是又充满了主耶稣的谦卑跟怜悯。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子的生活，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心智。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